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大年初二，感谢主召聚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仍然能够聚在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是的，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就被显露出来。今天要讲到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讲到的题目是变水为酒。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父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无论你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你都爱我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中保，他的宝血常常的遮盖我们。每当我们悔改归向他的时候，你就让他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仍然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与你是和好的人，我们不再与你分离，我们在基督里面啊，享受着天国子民的一切的福祉，这些都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让我们常常的去思念这十字架的救恩，这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是我们一生所渴慕的。我们也愿意，主啊，我们也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小孩子都不太喜欢喝白开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比较喜欢喝带味道的汽水，对不对？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喝白开水？因为白开水没有味道嘛，汽水有味道。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讲章，跟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很有关系。其实不只是小孩子不喜欢喝白开水，我们也不喜欢平平淡淡的过着一生的日子，不是吗？我们总喜欢我们的一生总是有丰富多彩的人生，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的。有的人可能觉得是想在肉体上面过得丰富多彩一点，打打球，看看电影，约朋友出来吃饭过一个肉体满足的生活。也有人想要过一个精神满足的生活。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想过一个丰富的人生实现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的价值。但是生活总是好像跟我们作对，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苍白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感觉这种苍白的感觉深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经常被提起来，但是在不经意间突然间你会浮现出来。我们总是好像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总是不太满足于现状总是想要有更丰富的一个生活。所以有很多人就拼命的赚钱，有很多人就开始想要买大的房子然后有很多人想说我旅游走遍名山大川还有很多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苍白感如果你觉得好像没有想到你自己有苍白感的话，你可以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苍白的感受，而且我们会付诸实际行动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去除这个苍白的感受。但是呢如果你无论如何怎样的努力，其实都很难消除这个苍白的感受因为它不是在你的肉体当中你是无法用情欲的满足、感官的刺激来改变它的，它是存在于你的灵魂当中。你需要的是灵魂的解脱、灵魂的拯救。那怎么样拯救？怎么样去除这个苍白的感受呢？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的丰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叫做变水为酒的神迹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那么耶稣如何将水变成酒，他也同样的要将你的苍白的 永不满足的生活变成丰盛的醇香浓郁的生活啊，这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道理。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请大家听我先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好，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其实这个故事是呼召世上每个人来寻找耶稣基督，寻找那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多么需要耶稣基督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需要他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现状，更是需要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那么接下来我就分成五个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第一个部分是故事的背景，这是第二章的一到二节。第二部分是没有酒的困境，这是第二章的三到五节。然后第三部分是变水为酒的神迹，这是第二章的六到八节。接下来是门徒信心的增长，这是第二章的九到十一节。那么最后我会来在第五部分最后一部分分享耶稣所说的那句很奇妙的话，叫做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讲章的第一部分，第二章的一到二节。那么要了解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首先要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故事耶稣变水为酒的故事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呢？第二章一到二节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这节经文其实很清晰地交代了这个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本身。那么我一点点跟大家分析一下讲解一下。首先，时间是被称为第三日。你说是什么第三日这个要看前面的圣经的部分你就知道了。这是耶稣呼召腓力跟拿但业的第三日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第一周的事工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的第一周的出来服侍的第一周的事工。那么耶稣呼召腓力和拿但业的那个第二天的第三天，也就是耶稣的第一周事工的最后一天，发生了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耶稣的第一周的事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天，施洗约翰预言耶稣要到来，耶稣的到来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我以后来要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6到27节所以第一天施洗约翰预言耶稣到来，第二天耶稣就出现在约旦河旁出现在世人面前，然后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 啊，你们可以去看也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么到第三天呢，啊，三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啊，他们是彼得、安德烈和约翰。第四天，耶稣呼召两个门徒啊，腓力和拿但业。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是在加利利湖那边啊，然后他呼召两个门徒腓力和拿但业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往加利利的迦拿开始走了。第五天是没有记载，因为是安息日啊。然后第六天，迦拿的筵席变水为酒。有人说，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周就预示着他整个的事工，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啊。先有先知的预言啊，如同旧约为耶稣做见证啊，使徒约翰预言，这是第一天。接下来有门徒的跟从啊，如同耶稣在地上三年的事工。最后有变水为酒的神迹啊，这是高潮部分，就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和生命的意义啊。所以耶稣的第一周的事工，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那么这个事件在哪里发生的呢？这里写到说加利利的迦拿。迦拿在哪里啊？迦拿是加利利中部的一个小镇。那么这个地方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呢，只有大概10公里的路程啊。这个娶亲的筵席是很有可能是耶稣的一个亲戚举办的一个婚宴，所以耶稣被邀请了，而且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也被邀请去，所以玛利亚很有可能在那边是帮忙的。迦拿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啊。我们知道伟人的出现往往是惊天动地，但是呢然而耶稣在世上行的第一个神迹本来应该照世人来说是惊天动地轰轰烈烈，却毫无声息的发生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所以看到我们的主是何等谦卑啊，对吧？好，那么交代了时间和地点以后呢，人物包括耶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门徒，这时候已经有五个门徒了哈，彼得、安德烈、腓力、拿但业和约翰。那么这个是个什么事件呢？这个事件就是娶亲的筵席。那么犹太人的婚宴呢，一般是持续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婚宴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酒，因为酒是当时的这个饮料，如果没有酒了啊，酒在宴席上用尽了，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宴席就办不下去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讲章的第二部分啊，没有酒的困境，第二章3到5节。这个宴席上呢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酒没了啊。2章3节说酒用尽了，饭桌上喝的饮料没有了，是个很尴尬的事，对吧？如果宴席上酒没有了，那就更糟糕，宴席办不下去了。我们可以想象婚宴是庆贺嘛，那么没有酒拿什么来庆贺呢，对吧？婚宴持续不下去了。讲到这里，其实我想请大家联想一下，其实这样的事情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不是吗？你有没有走到一半持续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你投资失败了，钱没有了，或者是你可能谈恋爱或者是婚姻走到了尽头，又有可能你的事业走到了绝境，或者是你的健康出了问题。人的一生很漫长，或早或晚总有酒用尽的时候，不是吗？你是不是正在劳苦愁烦中呢？你正在绝望无助中吗？你的人生的宴席酒用尽了吗？我想我讲到这里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啊，因为人生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患难，很多的坎坷，很多的不容易。那么在这样的时刻怎么办呢？人生的酒用尽了，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呢？当我们处在绝境当中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让我们看到一个奇妙的解决之道。玛利亚对耶稣说， 他们没有酒了。二章三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哈，因为前面提到玛利亚很有可能是来筵席上帮忙的啊，是亲戚的筵席，那么耶稣是来做客的，对吧？他没有去找那个举办筵席的主人想办法，而是去找耶稣，这是为什么呢？我相信啊，读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猜得到，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啊。啊，如果门徒还不知道，其他的筵席上的人还不知道，玛利亚还不知道吗？她受了天使的这个预言，然后童女怀孕，她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大有能力的主啊。所以只要耶稣一出手啊，再难的事情都能够解决。所以我想不难想象为什么玛利亚去找耶稣。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今天当你的生活出现难题的时候，你找谁呢？当你的人生啊酒用尽的时候，你找谁帮忙呢？找你的朋友吗？你的家人吗？找银行吗？或找教会呢？啊，我想这些都不是圣经的答案。圣经的答案是三个字，找耶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你真正的帮助，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我们一切美善的源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当你找到耶稣的时候，就是找到了生命的泉源，找到了一切的美善。所以当你在生活中酒用尽的时候，你要像玛利亚一样的来祷告，祈求耶稣来帮助你，这时候你就有希望。好，那么玛利亚的恳求请求非常的诚恳，那么耶稣有没有回答答应呢？诶，我们发现耶稣的回答蛮奇怪的，好像听起来耶稣在拒绝玛利亚的请求啊，一个门徒来请求主拒绝是为什么呢？啊，耶稣是这样对玛利亚说的，二章四节，耶稣说，母亲，请注意哈，这里原文做妇人，就是原来希腊语这里写的是女人啊，母亲，妇人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读到这句话，你会觉得蛮难理解的啊。确实这句话有三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哈啊。母亲这个词原文刚才说的是女人、妇人啊，这是第一个难理解的地方。哪里有一个儿子称自己的妈妈为女人呢？啊，耶稣的话听起来好像对他母亲非常不尊敬。那么是不是耶稣是一个不孝之子呢？那当然肯定不是了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仍然挂念着母亲，对不对？当时玛利亚跟门徒约翰在一起，他就对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约翰就把那个玛利亚接到家里面当做母亲来供养。所以耶稣不是一个不孝之子。那么耶稣为什么要称自己的母亲为女人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令人费解的地方，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为什么把我扯进这件事来呢？女人啊，或者说筵席上没有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无论怎么解释，我们都可以断定耶稣显然是不愿意回答答应玛利亚的请求的。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耶稣不是全能又良善的救主吗？连这样一个小小的请求都不愿意答应吗？啊，这是第二个令人费解的地方。第三个令人费解的地方，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指的是什么呢？好，那么耶稣的这句话具有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哈，我先跟他说一下。所以我暂时先不解开，等到我们讲完这个神迹以后，最后一部分我会讲什么叫做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如果说耶稣的回答很奇怪的话呢，玛利亚的回应那就更奇怪了啊。玛利亚二章五节对佣人说啊，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句话很奇怪，因为前面我们看到耶稣似乎已经回绝了玛利亚的请求， 为什么他还要坚持让仆人们听从耶稣的吩咐呢？难道他知道耶稣就算心里不愿意也一定会帮他忙吗？那么这里有很多的解释了。那有人说是因为耶稣的话改变了玛利亚的想法，以至于他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所以耶稣就他知道耶稣一定会帮助他。但是无论怎么样解释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玛利亚是确定知道耶稣是愿意帮助他的，就算他的请求不合他的心意。当时耶稣已经三十出头啊，玛利亚跟耶稣已经同住了有三十多年头了。玛利亚认不认识耶稣呢？当然认识啊，同住了三十年，他知道耶稣是爱他的，耶稣爱他啊。然后玛利亚也为他受了很多的苦啊，他一出生，耶稣一出生就带他逃难到埃及，然后又非常艰辛的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母子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啊。就算耶稣心里不愿意，仍然会答应母亲的请求。所以今天主耶稣也同样爱他的门徒，爱我们啊。耶稣愿意在十字架上为他的门徒舍命，他的门徒也愿意为他背起十字架。就像玛利亚的请求一样，门徒们的请求有时候不合主的心意，但是当他们顺服下来的时候啊，主耶稣就愿意为他们成就。我们理当将一切的需要放在主的面前，祈求他，以一个顺服谦卑的心来祈求他，信靠他，他就一定会来答应我们的请求。所以这节经文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去亲近主。你看玛利亚如果跟耶稣同住，他就能够理解耶稣的想法，想要得到神的帮助，得到主耶稣的帮助。我们也要像玛利亚一样的常常与主亲近，与主同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平时花多少时间亲近主呢？你对主的认识有多深啊？这些我想都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呢？奇妙的神迹发生了。这是我们讲章的第三部分，变水为酒的神迹。第二章六到八节是这样描述的：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这三节经文描述了耶稣行这个变水为酒神迹的整个过程。这个整个过程啊，这样的描述啊，让我们看见几个啊，真的让我们好好需要深思的事情。首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上帝在神迹中使用自然界的物质。在整个的神迹过程当中，耶稣使用了水和仆人啊，他并没有直接跟玛利亚说：“好，成了，你去宴席上看，酒已经摆好了，对不对？”啊，而是有一个变的过程。那么耶稣为什么会使用自然界的物质来行神迹呢？很简单，因为人所谓的自然其实都是神迹。今天整个宇宙万有都是上帝起初创造的。那么上帝为什么不能够在他曾经已经创造的行过的神迹上再行神迹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很喜欢把神迹狭隘的去定义成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认为上帝行的神迹一定是超自然的。其实不见得啊，神迹有超自然的成分，但是不见得是没有自然的成分。上帝也可以为你找到合适的医生来慢慢的医治你，这也是他的医治的神迹啊。我们不一定要说我祷告一下，一夜之间病就全好了啊，这个不见得是神迹啊。其次，我们看见在这个整个的神迹的过程中，上帝的恩典是那样的丰盛，远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看刚才读到了这个婚宴的会场门口摆了六口石缸啊，因为当时没有自来水，所以用石缸来盛水，然后给客人洗手 还有洗那个餐具啊什么的。据估计呢，一口食缸有多大呢？大概有可以容纳80到120升，80到120升的这样水。那么六口食缸加起来是600升左右，600升啊，就基本上，因为一瓶葡萄酒是750毫升，你就可以基本上想象大概是1000瓶葡萄酒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容量，所以我们可以在这看到，耶稣不是变一点点的酒出来，耶稣是变了1000瓶葡萄酒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是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所以今天啊、如果他要来医治，如果你患了绝症，他要来医治你的话，他不会让你好一点点，然后第二天又不行了。他要让医治你的话，他一定是把你身上的这个病完全的治好。今天如果神要在工作上祝福你的话，他不只是让你赚一点点钱啊就好了，他是要让你的整个的事业啊能够蒸蒸日上。今天有很多人，有不少人动不动就说啊，神行了这个神迹那个神迹啊，我觉得很多的见证都不太真实哈啊，因为上帝所行的真正的神迹是令我们叹为观止的，你是知道的。第三，上帝的神迹是借着他的话语而发生的。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好像一个手指头都没有动，而是都是听到他在讲话，对吧？耶稣一开始说把缸倒满水，接下来他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所以轻轻的这两句话神迹就发生了。这就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时的景象，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最后神说成了啊。所以今天你想让神的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吗？神的话语是何等重要，因为神迹往往是通过神的话语来发生的。如果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是不是平时要好好的读经呢？我们平时是不是要好好的默想神的话语呢？我们平时是不是要好好的去实践神的话语呢？好，那么最后一点啊，上帝的神迹是通过人的顺服达成的。我们前面看到玛利亚是怎样对佣人说的，对吗？玛利亚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啊，我相信他的心已经改变了，他成为一个顺服的人，然后他就跟仆人说，你们要顺服耶稣，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么仆人们有没有顺服呢？有的。耶稣说把缸倒满水，仆人们就把缸倒满水直到缸口。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仆人们就很顺服的把酒送了去啊。所以在这里很难想象，若没有仆人的顺服的行动，这个神迹怎么达成呢？但我们今天看见许多人一边说自己经历了许多神迹，却过着不顺服的生活啊，不读经，不祷告，不按时参加主日敬拜，也不追求明白福音的奥秘，也不关爱主内的弟兄。如果这样不顺服神的旨意的话，怎能看见上帝的神迹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应该顺服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以及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所行的伟大无比的神迹。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章的第四部分，门徒的信心增长，第2章9到11节。虽然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奇妙无比，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受的啊，因为神迹只显明给耶稣的门徒看。不信耶稣的人虽然能够感受到一些不同，但是他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第2章9到10节是这样记载的啊，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只是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了好酒啊，先摆上了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好，把好酒留到如今。管筵席的这句话大家明白吗？啊，耶稣变的酒比人的酒更好更美味啊。所以你想看见神迹在你的生活中发生吗？那就来认识耶稣。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就不知道这个神迹是从哪里来的。 好，那么有人会说，那为什么只显给耶稣的门徒看呢？这个神迹显给所有人看不是很好吗？那就证明了上帝的作为，然后大家都信主了。其实不是的啊，前面提到，想要看到上帝的作为，需要承认上帝的存在、圣灵的工作、基督的救恩，并且明白和顺服上帝的话语啊。神不是不乐意把神迹彰显给世人，而是他们不乐意接纳。那么神迹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啊，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迹的目的是为了信徒的好处，为了基督徒信心增长。第二章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怎么样，就信了他。所以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要求主将自己显明，将他自己显明给你看，让他让你看见他的荣耀和他所行的事，你就可以刚强起来。好，讲到这里，这段经文的大多数要点啊都已经讲解了。在你人生宴席上酒用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不要放弃，而是要来寻找耶稣的帮助啊。如果你愿意来认识他、亲近他、接受并顺服他的话语，凭信心祈求，他一定会带领你经历前所未有的神迹。他的恩典啊，将让你一生享用不尽。耶稣能将没有味道的水转变成醇香浓郁的美酒，同样耶稣也能将你苍白似水的生命变成丰富精彩的人生。最后我们来到了讲章的最后一部分啊，我来讲解一下耶稣的那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讲章讲到这里啊，讲完了，那么大家可以把我轰下去哈，因为这个是一个成功神学的讲章，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十字架啊，所以最后一部分我来提一提，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不是啊，我们在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来寻求耶稣的帮助，祷告，然后耶稣赐给我们这么简单。耶稣不是没有答应玛利亚的请求吗？你们还记得前面提到二章四节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这一节经文是整段经文的核心，如果把这一节去掉的话，这段经文所表达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或者是说基督信仰的内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那么耶稣所说的这个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指的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翻一翻圣经，我们发现约翰福音里面有不少关于时候的话啊，耶稣好几次提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比如说在第七章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这样的经文，时候还没有到的经文啊，也出现在七章八节、七章三十节、八章二十节。那么耶稣后来又提了好多次，他说时候将到，那么一开始时候没有到，那么时候又将到。比如说第五章二十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要活了。这样的经文还有四章二十一节、四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至少这里提了好几次时候将到啊，然后最后耶稣也至少提了三次时候到了啊。什么时候到了呢？在耶稣受难前的一周的时间，他上十字架前的一周，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哈，十三章一节也提到，在逾越节的前一天，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所以我这样读下来，我想大家已经明白耶稣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耶稣指的时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被献为赎罪祭的时候啊。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才是真正他时候到的时候。那么 把这个概念放回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当中。耶稣在2:4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可以理解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玛利亚去寻求耶稣帮助的时候，玛利亚说，耶稣啊，来帮助我，因为那个人生的酒用尽的时刻到了。耶稣说，我不是来在今世给你一些好处，让你免去酒用尽的困境，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我的上十字架的时刻还没有到。只有到我上十字架的时刻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我要改变一切的时候。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原来耶稣被钉十字架才是那真正的变水为酒的时刻，十字架才是那真正变水为酒的地方。从前我们的生命好像苍白的水，永远得不到满足和喜乐，不是吗？啊，我前面在引言部分就跟大家讲过了，我们有一种苍白的感觉，总是在追求，总是在追求，总是不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我们的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在不去除我们这个罪性的时候得到人生的满足，因为这个苍白感是由我们的罪带来的，人的罪导致我们的生命是苍白的。但是今天耶稣将我们的生命借着他的十字架而改变成为醇香的美酒。这个改变不是通过满足我们的生活需求而达成的，而是通过十字架上舍命的救赎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以至于我们今天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归在耶稣的身上，他的义就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与神和好了。因为与神的和好就带来了那丰盛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变水为酒。所以没有十字架，水依然是水，永远不可能变成酒。如果我们细细的去思想的话，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其实主耶稣以他的一生为我们成就了这变水为酒的神迹。我们仿佛仍然看见那刚刚受洗的耶稣从约旦河中出来的时候，开始了上帝的救赎大工。3年的时光，他踏遍了犹太的整个的每一寸的土地，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在马可楼上，他端起酒杯来他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肋旁流出宝血，这宝血就是他立约的酒，变水为酒的神迹就这样成就了。所以当玛利亚请求耶稣解决酒用尽了这样的一个生活难题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却是，女人啊，我不是为解决这类生活难题而来到世上的，我不是为了人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才来的，我是来赎你们的罪的。是的，亲爱的主啊，如果你只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的生活你一次一次的用神迹来满足的时候，却总是无法去除我们里面的苍白感，如果你不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就永远不能够改变。所以我们感谢你，亲爱的救主。今天有许多人因着各样的原因来到教会寻找耶稣的帮助，很多人原本想的是耶稣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主耶稣却将他们领到十字架前，让他们看见这世界这个罪的本相和上帝的大爱。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呢？今天主耶稣呼召你再次的瞻仰他荣耀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十字架宝血流出的地方才是真正变水为酒的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已经预表了他将来的死，而这死是为我们的缘故。愿今天听到这篇讲章的人，愿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经历耶稣真正的十字架变水为酒的神迹，以至于他们不再饥不再渴，他们的生命不再苍白如水，而是醇香如酒。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